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啊，愿主的平安归给你。那么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应该说我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洛杉在这个旧金山来主持一个教牧同工的退休会在那边有70多位的同工华人的同工在那边在这个退休营里面来聚会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去服侍他们鼓励他们他们在月底呢就有一个研经培灵会好像我们刚刚过去的一样那么能够不单只在教会里面侍奉也能够到别处为主来工作是非常的感谢主也谢谢大家的带导那么我们踏进五月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呢是把这个月整个月的主题放在家庭这方面当然我们讲到家庭不是讲到标榜一个什么的标准的一个家庭是一个模范的家庭是怎么样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我们的家都有我们的家的挑战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达到这一个家庭的情况才是一个最好的情况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怎么样遵从他遵守他的话然后他很愿意在各方面包括家庭来祝福我们神的祝福是由他自己定的可能他定的对某些人的祝福是在某个范围有些时候在另外一个范围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连着这一个好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万福的源头我们这个源头连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祝福就能够到我们的家我们盼望在这个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怎么样愿意来祝福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月的目的那么我们看这个蒙福的家庭生活这两篇诗篇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非常集中的讲到在神的心意神如果要祝福我们的家庭的时候到底这个家庭的情况是什么这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工作方面我们的事业方面另外是讲到我们自己家庭的方面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再次同心的仰望主求神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祝福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够在这能够一起的敬拜一起来跟随你听你的道听你的教导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不单只是做听道的人也做行道的人以致我们能够遵守行主的道得蒙主你自己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两篇的诗篇里面一起思考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也愿意我们努力的来追求认识你跟随你得到主在这方面的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破碎家庭的世界我们当中也有基督徒的家庭如果我们没有跟随神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这些破碎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破碎家庭的社会也家庭伦理混乱的一个社会温哥华本来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有自由有好的空气好的天气在这里我们享受很多很多的东西在这个城市原本在 就是在加拿大国，这国家原本是以基督教的精神来建国的。到时候到现在，我们看到无论同性恋也好，婚姻混乱也好，很多的变性的情况也好，大麻的情况也好，我们都看到这个社会已经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所追求的，其实我们想来的这个地方，今天好像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住在什么世界哪一个角落，都是同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属神的人要按照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神就会将他的祝福来赐给我们每一个家。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问题就是说，我们有难念的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念圣经。世上都没有完美的家庭，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但神却是愿意祝福我们，使他的儿女能够建立更有福的家庭生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盼望能够透过这两篇诗篇来思考，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相反就是说真正知道你和我的家庭都不完美，都有它的缺陷，我们就更加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努力。诗篇127跟128篇是以家庭为主题的象形歌，所以朝圣的歌。那么在诗篇127是所罗门王所作的诗。那么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上第四章29到34节，这个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他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神给他有智慧，所以他是蛮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写了这篇诗篇，是他充满他的智慧，充满神给他的启示。可惜到他老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列王记上11章的时候，你们可以看看那一段经文，那这边说所罗门王他很喜欢那个地方的的女人。第7章说，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族的女子，还有摩亚的女子、亚门的女子、以东的女子、西顿的女子。哇，什么女子都重要，都喜欢。那但是神很清楚的来吩咐他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说这一柱通婚是神不容许的啊，这个神没有说这个，神说你要小心，因为其他民族呢，他们拜的神并不是耶和华，所以呢，你跟随他娶他们的女子来嫁给他们的男人，那么你们就很容易的跟着他们的神去拜他们的神。所以呢，这里很清楚呢讲到不要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圣经没有反对跟其他的人结婚啊。那么这里呢讲到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特别他有很多的妻子，总共有1000个啊。那么他这些女人让他的心离开了神。所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如果今天我们有神的话语，甚至他的智慧，而且但是呢我们自己没有去遵守，没有跟随神，那么这些只是一些知识，只是纸上谈兵，只是呢让我们知道啊这些道理很好， 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去按照神的话来去行。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诗篇128篇就延续这个概念，驾和望是心这个概念。当然刚才已经说了，不是说神的祝福唯一是在家庭，也不是说基督徒家庭没有他的挑战，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说明白，然后呢去追求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来努力的建立这种的家庭。我们盼望在这个月，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透过哥林多前书也一直看到底神的心意在这方面是怎么的。在127跟128篇，我们通常我们喜欢念熟悉的就是和合本啊。我们在教会，我因为我参与在新译本的翻译等等，所以呢我也推荐我们可以用新译本来做参考。但是另外呢有些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一个圣经学者冯向所写的，所编的，所翻译的。那么我们试试看他的翻译是非常，因为他是一个从中国大陆的一个学者，所以他的文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用起印的方式把它念完，好不好啊？我会开始，然后我停了，你就继续下去。物语若不是耶和华要盖，工匠再会力也是巴塔摆塔，对，城池。全是枉然，你们早起贪黑，是呀，儿孙皆是耶和华的恩赐，子宫的果实他的奖赏。那些带颤满的人，这些人在城门同仇敌争傲，一定会不回蒙羞。128篇，夫哉，一切敬畏耶和华走他正道的人，你们亭亭与他的内室儿女是呀，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会这样蒙福。我们一起念：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天天得见耶和华圣人的繁盛，见到你儿孙的儿孙，愿以色列平安。在这两篇的诗篇，把整个犹太人跟对幸福的家庭跟国家的概念来写出来。所以昔日头篇特别是指所罗门王写的，第二篇没有写，但是这两篇连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画，就神对家庭的美意是什么。我们往下看下去的时候，就看到这里呢有几个重点，我先把这个重点说完，然后呢用三个主要的重点来跟大家来一起看。等一下我们看那个大纲，就是在第六页。若没有神，人一切的努力将要落空。这包括什么什么呢？包括建造房子啊，这里房屋是指我们住的房屋，也可以指这个圣殿。还有呢，这里指防卫这个城市， 赚钱为干活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努力，你和我都是要在这方面来努力，但是如果没有神，这一切的努力可以落空。可能我们会有很有钱，可能我们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神，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人敬畏神，神就往往的不是每一次的赐下儿女的祝福，这一个是其中神祝福人的途径。对神敬畏便要什么呢？在128篇第一跟第四节，要在生活遵行他的道。然后呢，敬畏神，人一切的努力便能得到回报。第五，越敬畏神，人就可以在家庭享天伦之乐，神的祝福也在使他的子民得到国泰民安，世代同堂之福。这个是这两篇诗篇的总纲。那么家庭的重要，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啊。家庭是蒙福，我们都看一般的东西，儿女啊，或者他们的成就啊，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孙啊等等，我们才看我们的幸福的时候，就看如果我们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有好的房子等等，也是神的祝福。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基本上是讲的两个大的范围，一个范围是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事业，另外一个范围呢就是讲到家庭，这两方面都是神愿意祝福我们的。那么我们再看下去，首先第一点，在我们这第六面的大纲就把它列出来，敬畏神的人在事业上有神的眷顾，事业有成，是神愿意来祝福我们的。我在这个去加州的时候，我们在住的地方就是这直谷，这个 Silicon Valley 啊，在里边，那边很多很多的人住的房子都蛮大的啊，非常富有，因为他在那边啊工作很多的成就。我到那个城市看，他们有 Apple 的总公司，有这个 Netflix 的公司，也有这个 Tesla 的公司，也有其他的公司都在那边，很多大公司住在那边，很多很多的富有的人。那么我就看当中有些人真的非常富有，但是他们的生命不是有幸福，他富有但是没有幸福，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快乐。当我们跟那些的同工来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的当中的人非常有钱，但是他们有钱并没有快乐，在他们当中很多的家庭问题，工作虽然赚了钱，但是工作的时间很长，他们往往呢就是一早就出去塞车，塞一个两个小时到公司工作到晚上9点10点钟才回家，工作非常的忙碌，但是却没有真正家庭的生活。那么在这里，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劳苦这个概念，首先劳苦的工程包括呢建造房子，那建造房子呢也我们知道建造房子也就是建造城市。我们在我家的隔壁，他是把旧的房子拆掉来建一个更高更大的房子啊。在我们看到城市到处都是人在建造房子呢，就是这个城市来不断的发展。那房子呢，这个字 Bait 在希伯来文 Bait 呢是可以代表房子，一般的房子，也可以用来形容圣殿，就是呢 在诗篇八十四篇讲到圣殿殿宇，就是讲到这方面，也讲到家庭，建立家庭，建立这个这个我们的家，我们的劳动。所以呢，劳苦是我们都认识的范围。但是我们要问，到底劳苦是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呢？原来劳碌，人劳碌呢，因为人堕落的结果。如果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到十九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时候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耶和华对他说，谁告诉你你是栖身肉体的，然后呢为什么你要吃这个果子。然后呢到十七节，耶和华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以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然后呢你必终身的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你要吃田中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这个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原来人犯罪就有这个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原来劳苦是一种的咒诅，神的审判。当然在这里同时，神也为人来设立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就从亚当夏娃开始，神就说，我会为你来预备一个救主，救主我们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透过跟随耶稣跟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重新的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呢，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的一个的经文。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劳苦的工程，劳苦的起因之后呢，劳苦的虚空，有劳碌的工作，生活上每天劳劳碌却不得其果，孤苦无依，就是今天我们最大的人生的矛盾。本来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应该呢是得到很多的享受，但是呢，因着我们离开神，我们在这单子不单只不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经文里面讲，我们劳劳碌碌也不得不到什么，这也是一种虚空，这个也是枉然的。那么我们这里看《传道书》第四章，讲到一个情况，就是在日光之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虚空的，有人孤独无依，没有儿子，没有兄弟，人劳苦不休，眼目也不以自己的财富为主。他问，我劳劳碌碌刻薄自己不去享受，是为谁呢？我一个好友杨世礼医生，他曾经也是我请他们到我们的夏令会做讲员，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劳，就我们一世人劳劳苦苦做了很多工作，是为谁呢？当我讲到这句话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父亲。我父亲一个是非常勤劳的一个人，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工作。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早上我们都没起来，他已经出去什么呢？因为我爸爸是做建筑的， 所以他到工厂来等那些工人到，工人是七点钟到，他就六点半钟已经在我那边等，所以你是跟他打工，你不能迟到。他在那边看到每个人来什么时候到，他七点钟在那等，他一直在工厂来一直工作，到晚上他是最后一个人走，因为那些工头跟他谈，就是说啊，他我父亲跟他明天早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他要吩咐好每个人，然后到天黑了他才离开。所以我每一次我们吃饭都是很晚的啊，大概九点钟才吃饭，因为我爸爸回来七八点钟啊，洗个澡啊才吃饭。所以呢，我这个手爸爸这个样式还有一点在我身上啊。那么他这种勤劳，当他年纪已经大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啊，你不要那么辛苦了，你可以退休了，儿女都已经毕业了啊，已经出来工作了，你还要做什么？他就回答一句，他说我工作是为了你们。他到年纪八十多岁还在工作，为什么呢？为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我们大了他还认为他做的，因为工作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没有工作就好像没有了自己。当然我们知道我爸爸勤劳是好的榜样，他为家也是好的榜样，但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没有很多的机会享受他家庭儿女之乐啊，所以呢这个啊，我认为是他可惜的。所以对于我来讲，我知道要勤力工作，但是我也很愿意跟我家庭的人啊一起，这两方面都要，工作要，家庭也要，这个也是神要我们的给我们的祝福。那劳苦是不是要这样子收获呢？不是，这里劳苦有他的赏赐，事事顺达，安享幸福，在这个传道书第四章第九到十二节就告诉我们。那这段经文其实呢没有讲到是夫妻的关系，他是可以说是个同伴或者密友，都是可以都是原来的意思，但是呢后来应用在家庭是也是非常恰当的。这里说两个人胜过一个人，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筹办，如果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同伴扶起来，但一个人孤身跌倒，没有人把他扶起，他就悲惨了。还有两个人同睡，那个时候他们出去公干啊，外面的房子都没有暖气，所以呢晚上很冷，一起工作一起出去，谁在睡了一个床也同时呢，如果他们两个人一起的话，他们就可以暖和，一个人独睡不能暖和呢，怎能暖和呢？还有有人能寄服孤身一人，如果两个人就挡得住他，三股合成的绳子呢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是愿意透过我们的工作来祝福我们，这是也是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应该努力工作，同时我们知道努力工作也有神，如果跟随神的旨意的话有神的祝福。第二方面，这里呢当我们讲到第一个重点是讲到这些后果，这些的结果都是敬畏神啊，神给人在事业上的祝福。那么现在第二点呢，就敬畏神的人在家庭上面有神的祝福啊，这一个是另外一种的祝福，儿孙满堂，这个是神 啊，一个对的的心意，对某些人的祝福。那这里讲到呢，生育之福，就是第127篇第三节所谈到的。这里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就是说能够有生孩子是神一种的祝福，生育之福。那有人说，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孩子，他很想有孩子，但是得不到？有些人呢，有了孩子还不要，因为他们是婚外的家，这怀胎，或者是已经有几个孩子，是意外有孩子，他们就不要，打掉他。所以呢，为什么有些人他不愿意有孩子，反而有孩子，他愿意有孩子，反而没有，这个就有很多人就会问这个问题。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神祝福我们，他会体恤一些不育之苦，在旧约圣经，这个撒拉跟这个哈拿都是有这个例子，他们到神面前恳求，神就听他们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在刚才传道书第二篇第四篇十章所讲的，就是神也透过其他的同伴来帮助我们。在教会我们有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彼此来照顾相爱，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个别的家庭，我们也是强调我们教会的大家庭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单亲的，有些没有结婚的有些家庭儿女已经离开了一些的情况，我们要多关心这些人。这个是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呢，是家旺之光，袋里面满了赞，就127篇第四跟第五节所提到的。这里讲到呢，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打战的时候呢，他们有刀有枪，但是如果有敌人在前面的时候呢，他们远远呢可以把剑来试着他来打倒。所以呢，这些的剑呢，如果剑的袋里面满了这个剑，所以很多敌人都可以把它打倒这种情况就是说有很多人来支持这个家庭家旺的这种情况。那么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情况，第127篇第五节，就是在城门和地人来说话的时候，就是在那边来议论的时候，他们必不致羞愧。就是说如果人家邻居对你有什么不好不公平，那么就那个时候呢，他们的长老都坐在那个城门，因为长老呢也有另外一个工作，可能有些人带一些什么东西来买卖进城，他们也要看到底应该抽税多少等等那这个长老呢是一个今天我们的官，坐在城门那边来处理各样的事情。如果你有事情，一个人跑到这些的长老来说，哎，谁都有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就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人来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家人男丁很多，那你上去见这些长老的时候跟这个地人来争吵的时候，那你儿子站在后面来支持你，你的很壮胆的跟他们议论这种情况就讲到家旺的一种情况。我最近三天不是说了去这个退休会来做讲员，那 完了之后呢，是星期四跟星期五，我星期五回来，星期四呢，跟星期五呢，我就去找我一个很久没有见的一个表姐，她就请我到她家，我到在家里看，她有一个照片，一个照片呢就是我以前我的姑妈我的爸爸妈妈等等，差不多20人拍一个照，我在这个照片里面有份，就是还一个小孩子站在中间，其他人都很大，一个小孩子大概3岁左右啊，那个照片啊，如果大概有兴趣可以来看，那我把它拍了照，我就想起，哎呀，这个照片啊真的宝贵，就是讲到家庭，这个子子孙孙兄弟姊妹都亲子都在一起拍个照，那个多是一种幸福的象征。我的表姐就提醒我，你知道你小的时候你的外号外这个发明啊花名知道是什么啊？我就很久没有人这样讲啊。他讲啊，我是告诉你，你不要看到我就说哈 他就用潮州话，潮州话呢就有大头迪啊。Steven 就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啊？是什么意思？大头迪，大头仔，系啦，嘿，好嘢，大头仔，这大头的弟弟啊。那么我小的时候很瘦，那头也很大，哈、啊，所以呢，就是大头迪，就是我的那个的外号。这每次他这样子叫我的时候，我的表姐这样叫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亲密，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神怎么样的祝福啊，这个家原生的家庭都有蛮有神的祝福，我就不多讲了。那么第128篇第3节就讲到团圆自乐，就家和庭家和的家庭自乐。所以呢，在128篇我们讲到一种情况，它是从父亲的角度，丈夫的角度描述一个家儿女妻子一起团聚的时候那种的快乐的情况。好，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神愿意来祝福敬畏他的人在事业上，神愿意他在家庭里面祝福。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些祝福。这里呢讲到有两方面，敬畏神的人在生活上对神属灵的追求，只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行道，第二个重点是祷告。第128篇讲到我们要一个敬畏神的人，这里说凡敬畏神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128篇第1节是这样子开始，他借出这一个概念的时候，第4节是这样说，看呢、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的蒙福。在中间第2第3就3节就讲到工作上的祝福跟家庭的祝福。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敬畏神。今天敬畏神已经是我们不认识，我们没有不了解的一个事情。敬畏神，因为往往的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欠，我们有缺乏，我们需要神，我们就带着敬畏神的心。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都满足了，什么东西都有了，啊，这个世界今天就不是好像我们在战争的时候，在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有了，什么都有。所以呢，我们对神没有敬畏。不单只对神没有敬畏，对我们 这长者没有尊重，对我们一些来带领我们的人没有尊重。因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棒，自己什么都有，我们不需要敬畏神，更加不需要来尊重人。这里讲到敬畏神是怎么样的呢？敬畏神的人是遵行他道的人，就是说如果我尊重你，我就按照你的吩咐和教导来去做。你上司是你很尊重一个人，那你很尊重他，他给你一些的吩咐，你就照着他的吩咐去做。有一次有人说在你的岗位你有权，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岗位，但是你没有力，要靠我。你有权没有力，我听了这句话我很心酸，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看呢？其实我感觉到，其实我没有力，不单止没有力，是没有权。我很希望大家一起同心的来做好神交给我们的事情，不要把这看是什么谁的权，谁有力谁有权，乃是我们一同的来荣耀神。荣耀神就应着我们尊重他。那在这里来遵守他的道，就是一个每一个敬畏神的人要做的。因为我们尊重神，神教导我们，我们就去行。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比以前不一样，我们教会的很多人都很有知识。我们以前我们念神学要到图书馆去借书，可能一本书给人借了，就可能要等一个月才那本书等到他书来，可以再才可以做功课。现在做功课差不多不需要去图书馆，因为你上网，你问这个 Mark 就知道啊，可能就可以download 这个 download 那个那些比去图书馆更快更多啊。这样这现在知识多了，这些我们当中的对圣经认识的人也多了，我们对原文的研究深了，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所认识的道把它行出来。今天如果我们教会不单只是这个听道的专家，也是行道的专家，那么教会就必定会兴旺。所以这里讲到敬畏着神的人是什么的人呢？就遵行他的道的人，这个是这里所讲的。然后第二就是祷告，这里呢祷告呢是从第五到第六节看到，我们看到这里如果从和本来算，也从新译本也可以算出来，总共有多少个愿。第五节，愿耶和华从西安来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就其实可以翻成儿孙的儿孙，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四个愿都是与祷告有关。我们遵行神的道，另外就我们不断的祷告，为我们生命一切的事情都祷告。祷告是我们对神一种敬畏的表现。如果我们不祷告的人是什么的人呢？多半是以为我们自己靠自己就行了，我们需要不需要神，我们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知识，靠我们的经验，我们不需要祷告。但我们需要祷告，就是我们知道自己不配，我们自己有很多缺点，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力量，我们需要神的祝福和需要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就会多祷告。这里四方面都以祷告为主，愿 你在这方面。首先在祷告从神的家来侍奉你，就是从那个的那个西安，就是教会的意思。祷告神是平生命生活平安稳定啊。刚才在进来的时候啊，我们说生命里面啊顺利平安的过渡每一天不是必然的啊。我在美国啊听到也回来也知道啊，刚才啊碰到啊西文弟兄啊也谈到，就是在边境，这我们有一位啊在 Port Moody 的一位的华人牧师，这车祸就身亡。到底他下去美国的时候，他会不会知道他是最后一次见他的家人呢？离开的时候见最后一次见他的家人，不会。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我们的家人，我们要珍惜我们眼前的人，我们珍惜他们跟他们的事的每一刻，好好的来彼此祝福。最后第六节就是说，愿你得见你的儿女的儿女。其实这里的翻译呢，就是可以说你可以得见你儿孙的儿孙，就是世代啊，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啊，也是可以的。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后裔啊的在你身旁。我每次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啊太太师母啊Lydia 美华，她的母亲啊101岁，她到70多岁才受洗归入教会啊。但是现在每一次有家庭聚餐的时候，我们差不多40多个人四围来一起来跟他庆祝，这些的正是神的祝福。敬畏神，敬畏神，祷告神能够让你看到你儿女的儿女，儿孙的儿孙。但是这里有两个愿，愿你一生一世得见耶和华，没有耶路撒冷的好处，就是繁荣。你也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就是为你城市祷告，也为你的国家祷告。犹太人他看到耶路撒冷他们的首都，这个以色列人就看他们的国家以色列，也是以色列人也很重视他们的地，就是他们的国土，也重视他在国土上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蒙福的概念就是环绕这些的东西。今天同样的，神是愿意在这各方面都来祝福我们。那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蒙福呢？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定有福。在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的遵守他的人，遵着他道的人便为有福。然后第四节结束的时候，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子这样的蒙福。求神祝福我们每个家庭，无论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仍然相信主，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他不要看见我们家庭破碎，家庭出现问题，他愿意来祝福我们。所以让我们每个人学习多来敬畏神，遵行他的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愿意祝福我们的神。我们离开你很远，所以你 要祝福我们也很难。所以求主让我们亲近你，跟随你，遵行你的道，因此看到你的祝福，你的怜悯，求主恩待，求主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